家来到上学之外。Hello， 四月到了，我跟大家四月打一声招呼。然后鸟仔这次又迟到了，迟到比较多天哦，跟大家 say sorry。然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四月鸟仔已经回到台湾了，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我的过去很变动哦，一直移来移去的。那最后因为一些身体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个人安排，所以鸟仔又回到台湾了。如果有定期收看电子报的人会看到，那这几周这两周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哦。所以我自己也很忙，就是说小朋友要适应环境啊，调时差啊，然后我开始有一些疗程，会有一些身体可能没有很稳定的状态，同时我又重新变成一个伪单亲妈妈了，所以还在努力的学习，就是怎么平衡育儿身体跟想做的事。唉，大家一起加油。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比较实用的，就继上一次我们要聊生产力嘛，收敛和发散，今天也是想要大家比较是以工作啊，或者是你转换人生阶段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做的一些新的思考。那这个主题就是社交资源。刚好一个最近的小故事跟社交资源有关系哦。其实今天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想想看，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你不是百分之百熟练的那种，譬如说新的专案啊，新的情况啊，应该生活中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挑战，那在这些挑战之下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那今天想要请大家去思考一下，你是一个比较倾向从自身的条件去解决问题的人，还是你是会去参考社交资源这件事。那我想要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地震。对，我觉得四月的一个大事件就是四月三号的时候发生的大地震嘛。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哦，我二号到台湾，然后好不容易安置，然后还有时差的睡到凌晨五点，然后我的小孩就一直吵着要出门。我想说好吧，反正都时差我也睡不着，我们就刚好很早就去公园了。结果没想到就在就是路上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地震哦。那也想希望大家都没事啊，在这场地震里面，但应该都有点惊吓，因为如果年纪够大，就像鸟仔一样哦，经历过921，这应该是我们人生中第二次遇到那么大的地震。我当下真的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对地震的那个恐惧感又再度回来，而且我921有受伤，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怕地震的人。然后结果我住在新北，结果新北莫名的很严重欸。我就在我那时候摇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因为我旁边的有一间庙，那个庙整个动到一个震动到一个，我觉得哇，这个地震应该仅次于921。然后我就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很多家的水管都爆了，就是路上都在喷水哦。然后我把，因为好险我们的保姆家没事，然后我把小孩子先放在保姆家。我回到家之后就哇，我们家再度就是东西都那个，我的邻居跟我说迷迷毛毛，我真的是上楼，然后我的邻居都在走廊哦，然后都说太惨了，什么盘子都破了，电视掉了，然后我们家也是破了很多东西，更衰的是我们家还停电了，真的有一种回到921的即视感哦。所以我那一天其实是都很不安。都很不安稳的哦，就是因为你知道停电有点难扫就是地上的玻璃嘛。然后第二点是我一直在想说啊，我们刚回来，然后小孩那么小，然后家里可能还有那些玻璃，那又停电，那我该怎么办。然后呢我后来又发现，因为连假嘛，其实那个时候是儿童节连假，原本在这连假四天有非常多精彩的育儿活动哦，全部取消。我真的是想说哇塞，我家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安置了，然后我未来四天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安排好的事情全部打乱。所以可以说是那个当下觉得真的遇到一个蛮大的困难哦，因为我爸妈很忙嘛，他们一个要打扫家里，一个要去找电回来，所以 我到底要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一回来台湾就有大难关哦。那我这一次的选择，其实是我就是沿路去分享我们家附近的状况，还有我家里面的状况，在我个人的 Instagram 上。然后，我后来就想到，也许可以去拜托我住在台北市的公婆。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是因为我分享了我们家的状况。然后我公婆一接到电话，就是直接邀请我们去住，然后他们也准备好要收房间等等等的，因为他们就很担心嘛，很担心自己的孙女，现在就是家里那么乱，可能还很危险这样子。然后那行程怎么办呢？然后我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了，我就直接在我的 IG 上面直接公开说，有没有人喜欢小孩，喜欢我女儿，或想跟我见面的，这四天我完全没行程，欢迎就是随约，就是随周随约这样子。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跟家四天行程都满了，其实就很超乎我的预料之外。我原本以为可能只有我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会稍微收留我，但我有很多好朋友最近都生小孩了，他们其实也很忙哦。然后结果就像有一些不常见的网友啊，或者是难得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看到之后就跟我约，所以我四天见的朋友的类型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连假四天比我原本安排的感觉是更丰富的，然后还和一些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像佩佩老师啊，然后还有 Sherry， 就是一个有罕病的，其实他是我学弟的。就是我学弟的家庭啊，可是我们以前没有那么熟，但是因为他在网络上做很多育儿跟罕病的创作，然后我们在连假的时候也有见到面哦。那今天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因为可能以前的我不会这样子去解决这次遇到的困难。我其实自己有反思一下，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会自己去找一个 Airbnb 或者饭店，然后一个人带着小孩去住，然后在小孩子非常吵闹啊，然后不知道小孩子喜不喜欢的情况下，我还会疯狂的查手机，看看会不会还有一些仅存的育儿行程哦，或者是我真的就是跟小朋友大眼瞪小眼度过，想办法度过四天。对，所以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东西是资源这件事情。那资源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了，你可能有一个案子，或是你想要转职，你一定会根据你的目标去想一些策略嘛。那你的策略会怎么定出来？比如说你会自己查，还是你会直接在 IG 上问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策略，对不对？那这个策略就是来自于你觉得你的资源有多少。那其实我当下就是有一个感觉，是也许喜欢我女儿的网络的朋友是够多的，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是要不要试试看，那我就不设限的开放性的让别人来帮助我，让别人来约我呢。那不知道现在在收听的听众，你自己觉得呢？如果是你自己现在遇到困难，或是你平常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倾向于去执行哪一个策略呢？其实也是因为鸟仔在自己咨询遇到的人里面哦，因为我们其实在咨询之前都会填一个表单，我都会请大家去设定你的目标啊，你想要的策略啊，跟验证方法，然后你也要去填写你的资源。那我必须老实说，会填写跟社交跟人有关系的资源的人，我目前只有遇到一位个案真的有写过。大部分的人呢，他们会想到要用的资源都是自己的，像是时间，像是能力，比如说他说我要去做一个课程，或是我要去参与一个我要想办法做一个 side project， 或是我要让作品集更好，我要生出来，基本上就是说他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或者是时间，或是体力，是他唯一可以使用的资源哦。但是我觉得难的是，一个人是有限的，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的体力是有限的，还有你的能力，尤其是你的能力和经验哦。如果很多求职者很想要在短时间内扩充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但是那很难耶，就是你求职的时间势必会被再延后很多，也许会超乎你的想象。但是大家很多人还是会倾向于不管，我就是搞我自己的履历和搞我自己的作品集，但 比较不会去想说，哎，我会不会可以去找已经在那个公司里面的人，或是我去参加那种职业的 workshop， 我去用人脉的方式，或是我用询问的方式，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帮助我更快的去达到我的目标哦。所以今天也是想要请大家用社交资源这个观点去做一个新的反思哦，就是你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跟别人问问题吗？或者是使用你的社交或是人脉的资源吗？还是你只要想到要跟别人合作，或是要从那别人那边得到一些资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焦虑感或是不舒服？那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你要在以前也是这样的人，然后我是经历很多突破，我也觉得我这次竟然可以在网络上直接问大家来，拜托来约我来约我，我觉得是一个蛮了不起的突破哦。那如果你觉得对我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反思一个问题哦，你的焦虑是什么？第一个是你会不会有英雄主义的情节？英雄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一个成功的人就要像英雄一样，他要什么都会，或者是当他不会的时候，他要马上把不会的东西都学会。又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去察觉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比较厌恶某一些行为，例如问问题，或者是你会觉得有些人很喜欢推卸责任啊，或甩锅。那这其实都有一些边界哦，甩锅跟问别人问题请别人帮忙还是两件事情。但你会不会就是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或是有人东西不会但他没有第一时间想尽办法把他努力学会，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太好，不太 OK， 会有一些负面评价。那你很有可能也有这个英雄主义的情节哦，因为在你的理想状态下，你觉得一个好人一个成功的人就是要什么都靠自己解决。那我想要先提醒大家，因为你要仔在社会上混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真正很成功的人大部分，尤其是这个年代都是非常会使用社交资源的人哦。那可能会有人很好奇说，为什么要很会使用社交资源的人才会比较成功哦？因为如果成功的定义是说他可以完成比较多的专案啊，或是他可以以任务用比较客观的立场，从公司的比如说一个专案完成的速度去想事情哦，其实理所当然你应该要集结众人的才华和资源，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推进，其实才会最快嘛，也最符合大众，最符合整个公司，或是最符合整个专案的利益哦。那如果回到说为什么常常会有那种不想要请别人帮忙的感觉，或是好想要自己有问题就想要自己解决的感觉，我非常可以理解哦，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哦。那你要在，我觉得除了有英雄主义这件事情以外，你要在还有一点是还蛮怕欠别人人情的，很怕麻烦别人。那如果你也有这个感觉，你想到要麻烦别人，你就会担心他对你有所非议，比如说他对你有坏印象。那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其实是因为你不够信任别人哦，你在关系里面，合作关系里面常常会有一个想要自我保护的那个焦虑感存在。因为我是有的，我是近期才解开的。那在这个觉得请教别人或是带给别人麻烦会觉得很可怕的这个焦虑感之下呢，其实你就会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你就想说啊，算了，我都宁愿自己去做，我做起码别人不会伤害我。那这个可能来自于我们儿时经验或是家庭给我们的感觉，也许家里的人都不帮你，或是你只要请别人帮忙他就会谢谢两人，然后会贬低你，或是他会长期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哦。那这的确很伤人啊，的确你会想要保护自己，好，那我以后都不要找别人帮忙好了。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工作关系里面就是重复进入这样的状态。可是有时候的现实就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体力了啊，或者是说我的人生有很多其他的面向，我不可能一直陷入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啊。那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放开这个不安全感的感觉，一直决定牺牲自己的部分哦，你可能就会变得很无助哦，会觉得工作非常的无力，然后你会想要放弃，你就会很消极，那我干脆就做少一点事情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不想跟别人有关系，然后我也不想要有太多工作给我的为就是给我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哦。好的每次讲完一个很激动的分析哦， 都会突然间有点无语，好像要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对。那接下来的话，因为我自己是走过这个历程的人呢，然后我也蛮想要给一些使用社交资源的建议，因为我非常可以理解哦，有时候你真的抓不到边界，我到底，因为你也一定看过有一些人就是超爱问别人问题的，或是一直找别人帮忙，然后他真的蛮白目的，就是甩锅王，你一定也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嘛，所以请别人帮忙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啊？那这边有一些鸟仔后来使用的一些小技巧、哦、那大家可以先听听看，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或是你想要分析更多，其实你可以如何调节社交资源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跟同事跟主管的关系，或你跟指导教授的关系，想要知道更多，你都可以来参与鸟仔的咨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好，那第一点就是怎么样调节你的社交资源的方法呢？我觉得第一个要认识的事情是，在公司内部啊，或是反正你现在的角色 maybe 你是一个求职者，那你可能你跟外部会有一些人的关系嘛，如果在公司的话，假设是同事跟主管，我们要先认清自己的角色哦，还有大家的职责关系是什么，还有大家的限制会是什么。我以前在台湾的公司的有一个感觉是，我常常搞不清楚主管的责任范围在哪里，就好像他是皇帝，他说的算，然后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但是当我到美国之后，我发现主管是的职责范围是非常明确的，那主管很常见的职责范围其实是去要资源，还有跨部门的沟通，还有内部可能你跟同事之间的调整，那甚至在美国很多公司主管也会帮你安排你的职涯成长、哦、然后还要去认识到 你想要的职涯成长方向，还有你的你目前的 loading， 比如你工作量啊是不是合理的等等哦。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主管也没有说他们不愿意做这些事情，而是台湾常会在一个模糊的情况下，就是主管应该也预期他是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可能下属并不这么想，所以当主管给一个任务的时候，下属常常会自动把其实是主管职责的事情哦纳入自己的一部分哦，比如说会不会常常其实有一些最重要的决策是主管要决定的，或者是他可能要跟上面去讨论的，但是你会提前帮他想两三个方案呢、啊、或者是要其实是要跟跨部门要资源的哦，可能你会自己就先去探听，然后把事情已经瞧得差不多了，然后再让主管去做、哦、那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不好，还蛮积极的，但是问题是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吗？还是其实做这些事情会一直卡住你自己，你可能会拖延，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困难，但是再困难你也不知道其实你可以向主管求助，对，因为搞不好主管去做会做更好更快，而且那是他预设里面其实、欸、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我只是一个假设推论，因为我不认识大家的主管或是指导老师哦，因为我有很多的个案是研究生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当你扛了一些责任，你觉得好难好难做，而且你觉得好像不是你原本预期要做的事情，却一直发生哦，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透过沟通或是询问同事或主管的方式来帮你更快的去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一直埋头苦干想要去补那个其实你补不太起来的洞。好，那第二点就是呢，如果你已经认知到呢有一些答案你真的很难知道，那第一点你可以先去看有没有在你职责里面，或是有没有在你过往的经验里面哦，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答案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件很新的事情，或者它是一件超出你预期的事情。那你知道你很难知道这个答案之后，我们要怎么使用社交资源去求助？那我就是建议你去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跟你比起来比较有经验的人，而且你确定他的性格是比较你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哦。然后我的建议方法是，当你在问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不影响别人，就是你要把你脉络你已经，因为你应该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基本的想法，你把你已经知道的，如果你有做一些小小的研究，你把你的脉络都跟对方说，然后请他根据你的已知和脉络来给你经验。其实我觉得常常会觉得问问题很白目的人， 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就是好像要你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来请教你问题。但如果我知道一个人他其实对这件事情已经有基本认知，而且我可以看到他已知的部分，然后和那我因为我有经验嘛，所以我就知道哦，他还未知这些东西，所以我要给你建议其实还蛮简单和蛮快的。那第二点我也是觉得说，他是一个有努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就是伸手牌的人哦。所以这个小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个小练习，就是既然你已经，如果你有，我其实觉得如果你有不太敢问别人的习惯，你基本上就会查一些，但如果你已经查了，其实我觉得你查30分钟查不到答案你就可以问了。但当然你可以先从一天或是一周开始练习哦。你已经有脉络，但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汇聚出一个想法，或是你真的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把这些脉络和已知用一个精简的方式跟对方沟通，那对方可以用一个更精准和更快速的方式去贡献他已知的部分。那相信我，其实这个过程还蛮爽的，就是跟别人讲我知道的事情，然后给别人方向。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就是角色扮演一下，角色转换一下，其实还蛮舒服的，我可以帮助到别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助的过程哦，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觉得说你这样就是欠别人。那我这边有个最后一分钟的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关于社交资源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想的都会是别人怎么样给我工作上的提点，或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资讯上面的交流。但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资源想跟大家提醒，是情感和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交资源，这是心理学里面有的哦。那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很多人在工作领域里面会觉得非常的挫败，那我后来问到后来会发现他们的挫败是来自于可能主管或是上司或是同事整个氛围里面是没有信任感的，或是他是得不到认可的，他得不到支持感哦。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状况，我想跟你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其实我在美国学到，就是很多的主管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营造一个可以让员工可以开放表达，然后可以觉得自在的信任的一个环境哦。其实是我觉得算是一个 manager 的一种能力，其实它是一个能力的一部分哦。所以当你在一个团队里头，你觉得你话都讲不出来，你觉得在里面有威胁感，你很没有动力，你也不用都把原因放在自己身上哦，因为有可能是这里的社交资源这件事情不够，这个情感和信任的社交资源现在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是匮乏的。所以你的解决方法可能是，第一我觉得比较难的你可以先从同事和主管身上去询问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互动可以再更，也许看你想要什么，坦诚一点，或是可以互相鼓励一点。那这有时候有点难，那你其实可以从外面去找资源，你可以去找其他公司的跟你同职位的人，让你得到情感支持也是可以的，或是公司里面的社团，也许他们也可以给你情感支持，给你认可感。当你这部分的社交资源哦有出来，你的工作状态会差非常多，相信我，因为我有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只要那个信任感和情感支持出来，你的潜能就会和你的贡献程度会很大幅的提升。那我希望大家去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去了解自己现在在社交上面的限制，资源上面的匮乏是什么，然后找到问题去解决它们。好，那今天聊宅的分享就到这边哦。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聊社交资源的这个面向，希望大家在工作啊，或是找工作，或者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想想看你都怎么解决问题呢？你有没有英雄主义的这个情节？你会不会怕麻烦别人？那我也有给大家一些关于社交资源使用的小 paper 哦，那它其实蛮博大精深的。未来如果有兴趣我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你可以透过 Instagram 或 email 跟我说你想要多听什么，也欢迎你来到鸟仔的咨询室，我们可以更深的跟你聊一聊。那今天的上学之外就到这边，大家拜拜。